刚才你那个五秒钟我已经忍不住了，你看总共20秒，总共20秒，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可怕。对，
没有，这个是沟通之间的差异。可是呢，这种的嗯哦，我觉得可以，但是有个更大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在问，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约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我们要不要约哪一天出去玩，你就说嗯好啊都可以，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哦那就表示可以了，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嗯再看看再想想咯，不一定，然后等到全部都想好的时候你就说诶我那天不行诶，哦我没有很想去诶之类的，那我们就在那里前面是在冲啥。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
我是超级才女哈哈，
我是赛赛，
欢迎回到林安泰诊所，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周新闻回诊单，
对，大家期待，
没错，
好，你
没错，没错。上礼拜今天是5月11号，上礼拜是母亲节，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呢？因为我们在座有一位妈妈哦，这位
妈
妈是谁？
当然是就我啦，没错，
没错，恭喜李黎，
喜
获麟儿，
喜获麟儿，哎，喜获麟儿是只能用男生是不是？
因为麟儿吧，
那女生的话呢？
麟女哦，
不是吧？
弄脏弄娃。
弄脏是男生，弄娃是女生，但是生出来了，
掌上明珠，
哦，好像
是生出来。
反正他，我记得国中就有背，他就是要有分男生跟女生的那种成语，对吧？
对啊，
弄娃之喜之类的什么的，
应该是，
对对对对。
好啦，谢谢大家。
总之就是恭喜你，
要临盆
怀孕，要临盆也还没，大概是。
在两个月吧，
在两三个月之后，
对，在三个月。
那你母亲节怎么过？这次是 pre 过母亲节？
哎，没有怎么过，就是没有过，因为我老公，
你老公没有表示什么吗？
他没有意识到，就是我是妈妈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很正常的生活。
哦，你外表如少女啦，肚子很小，
对对对，只能这样说啦，开心一点这样。但我们家的母亲节，你有回家吗？赛有吗？
有啊。
然后你们有干嘛吗？
吃蛋糕，
吃蛋糕，
然后买热炒，还是妈妈自己出钱？
哎、哦欸，我想到你之前曾经母亲节犯过的蠢事。
哦、对，我母亲节有一年母亲节的时候去练，就是刚考到驾照去练车，结果开回来的时候就是撞破我们家的门，差点把我妈杀掉，因为我妈在门口。
好可怕，
而且
差点变成母亲的劫难，母亲节。
那个撞的程度是我人生中看过最惨烈的状态，是你们家左边跟邻居是有一个矮围墙吧，那个墙是整个被撞坏的、
啊、
然后你们家大门是那种地方的独栋的那种落地窗式的嘛，
拉门啊，
整个全毁耶。
其实没有到你形容那么夸张，因为那个矮墙没有坏掉，只是它的我们那个后照镜跟旁边的车门刮到了，再加上那个、
哦、
对对对，那个落地窗是有撞破，跟他的车灯那边是有撞坏，大概花了4万块。
你那时候拍照片给我们看，整个车子有大概1/3都已经是在家里面了，都在客厅里面了。
没有那么夸张啦、哦、哪有那么夸张、
欸、有吧，
没有没有，
车头的一半吧，没也没有到车头的一半啦，因为他们家那台车是小车，所以就
怎么可能1/3在客厅里面，你很夸张欸。
哎、啊、不是、啊、你从那个门这样进去很多啊，我印象中很多、欸、
没有啊，因为他刚撞到那个玻璃就应该要停下来啦，我没有再继续撞进去。
嗯，
怎么可能三分之一，我们家客厅1/3很多欸。
对啊，没有，应该不会啦。对，
大家就是那天应该平安吧。
对， 对， 对。
我觉得你妈现在应该宁愿就是自己花钱买热炒请大家吃，也不想要再面临一次这种危难。
真的、
哦、那天热炒是我
真的是母难日欸，
是我爸开车载我去那的。对，但那天之后就从此就不再不开再也不开车了。
觉得
真的是会
吓到，我就是搭别人车就好了。
对，好，就是蛮正常的。我们家好像今年就我婆婆跟我妈两个人一起过，我也是觉得
你婆婆跟你妈感情很好哎、
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还是表面。
我哎、欸，没有了，没有，没有这回事，就是都很好，就是他们想说一起过啊，因为都小朋友都不在身边。然后那天我打电话回去，哎、欸，殊不知就真的就是婆婆妈妈聚在一起，就是姑姑，然后什么另外一个姑姑谁谁谁，就是阿静什么的，一起来过母亲节，他们自己过了啊，小孩子。
可是婆婆跟你妈妈真的会有话聊吗？话题
啊，我婆婆其实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之所以好相处，是因为。一开始我跟他相处觉得有点紧张，哈？
他是 MBTI 开头是 E 吗？
不是吧，我不知道，他没有测。反正好相处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喜欢滑手机，所以你就算不跟他讲话，你也不会觉得尴尬，因为他就在滑他的手机。
哦，
你可以，
你婆婆真的，
对，
你婆婆真的很爱发文，
对，但因为他在经营团购。哦，他喜欢发文也是，然后他有在经营团购，所以我就觉得没关系，开心就好了。反正跟他相处的时间，他就在滑手机居多。对，好啦，反正就是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对
对，
好，
母亲节快乐。
李黎跟他的另一个伙伴有开了另外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叫做
《海外妈妈在干嘛》，因为我们都住在海外，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听看看。各国的生产过程吗？对，好啦，
各国的生产过程
没有
历史哦，
就是有一些有一些海外的妈妈，他们会分享，就是他们自己在国外生的方式，然后就发现，欸、真的每个国家蛮不一样的，还有产检也是。目前就觉得，
哎，
新加坡好贵。好，反正就是带过，喜欢的话就去听啊。
说到这个。嗯，就是我之前在荷兰的时候常常会就是看到幼儿园那边、嗯、然后他会院子里面有好几个类似那种国小百叶箱那种东西，然后我们就想说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这个百叶箱，因为他一个院子里面可能有五六个，然后后来问一问才知道说，就是荷兰其实有一派人是流行然后相信说把孩子留在大自然野外中他们会活得更好，所以那个算是一个保温箱，他们就把孩子放在那个很像百叶箱的地方，然后就让他在那边睡觉。
这孩子多
大？就是 baby 的那一种，
刚生出来婴儿，
就是
户外，
就是他还不太会爬，不太会翻身，也不太会走的那一种。
Oh,
那可能一到三个就是刚出来到三个月，
对啊对啊，大概四个月他就会想要翻身动来动去的。
对，然后但那你也知道就是百叶箱没有很大嘛，然后
对啊，
所以如果孩子开始会翻什么的放在那边就会很危险，所以他们就是小朋友然后让他放在那里睡觉。
我觉得蛮酷的、就是、
我觉得很妙。
但这其实我最近有在看，就是有时候有些教育方式，就是有些人就是一出生就要训练他们自己睡，所以爸爸他还是婴儿，就像你说的那个状态，他婴儿自己睡一间，父母自己睡一间。但其实这个在我们亚洲人比较不太那个放心啦，如果是我也不放心、嗯、因为我怕他呛到或是什么之类的，我没办法及时起来看。对，但我觉得好像在荷兰就不意外、嗯、对，好啦，
对、啊、
就是蛮酷的分享。
而且我那时候还问我同学，他就说他小时候他爸妈常常就是会把他从就是放在推车上，然后把他放在家里的院子里面，然后爸爸妈妈就自己出去散步了，然后他就在推车里面睡觉，可是他一个人待在家里的院子里面的那个推车上面睡觉，然后父母散步一圈回来再把他推回家里。超妙，
蛮有趣的。对，
超乖。
这怎么感觉很像我阿嬷会做的事啊？
是忘记吗？
我阿嬤没有，就是我阿嬤那时候觉得他坐轮椅不太方便，所以他就觉得想要去晒太阳，我就把他推去院子，但是院子又很热，所以我就进去屋内，就让他一个人在外面晒太阳，然后大概十分钟去问他一次，你要进来了吗？
老人家跟小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啦，换过来想，
对，我觉得这个是蛮有相通的，
对啊，
某种程度来说也是，
对啊，你生出来观察看看，就觉得很妙。
就是差不多，然后我就觉得很棒，也算是你会顾小孩，就是你会你转过来你顾你自己的父母亲，就不会觉得那么可怕，因为老人家久了他们有时候也会需要把屎把尿，老实讲，然后有些人可能一开始会害怕，但其实如果你顾过小孩可能就不会怕，就这样。好，
推荐大家母亲节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妈的多重宇宙哦。
是这样子转的吗？那一部不是那个翻译那个字幕被
批评的，武媚娘缺爱。我看不懂什么是武媚娘缺爱。就还有里面有一句讲武媚娘缺爱，那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大家自己去体会一下，我是觉得蛮值得看的啦。
但你觉得那个字幕有没有影响到你的阅读，就是观看的感受？
就是要想一下，但是想不会到超过五秒吧，因为五秒就换下一句了。但是我如果觉得可能长辈去看可能会觉得什么意思
啊、也是，可能那个梗长辈实在是 get 不到了。
对啊，里面有讲到王安石。
他
记得王安石是谁吗？我只记得他是一位古人。啊，反正大家自己去体会啦，好不好？我就觉得这部就是蛮跟就是传统华人家庭，然后跟一些新的想法一些碰撞，就是蛮有趣的，推荐给大家。
好的，
好，
那我们来进入，
就是进入了今天的回诊单喽。那首先第一则呢，就是说，你知道网络社群的平台影响力有多大吗？你们有玩过 TikTok 吗？想必应该是没有，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年轻人。
屁啦，不是这样好不好？是我选择不去使用它。
可是你知道很多国中高中生都在玩 TikTok 吗？
我知道啊、但他们智商也真的比较低啊。没有啦，没有啦，对不起。
但是真的很多国高中生都在玩抖音耶，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一代啊，可能就是将近30岁或是30几岁的人，就是觉得对 TikTok 有点嗤之以鼻，特别是他又是你知道跟中国有点关联。
对，
但是你知道看抖音呢也可以救你一命哟。就是日前呢，在这个泰国有一个计程车司机，他就是载到一个23岁的男子，然后那个男子呢就是跟他说哦他要去哪里，但是他在开车的这个途中呢就是多次改变的目的地，然后他本来表明说哦自己是一个警察，然后后来又说哦他其实是离家出走，就是一直反反复复这样子，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觉得说怎么会有点混乱，然后他就发现说那个男子呢就在车内疑似在处理他的毒品，所以那个男子呢又在开车的途中呢，就是那个乘客就是突然拿出那个枪支挥舞啊，然后又开玩笑说哦帮自己铐上手铐啊什么，就感觉有点精神不是很就是恍惚的，就是很恍惚的感觉啦，然后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觉得说怎么那么可怕，然后他就还是听从他的指示说就是载他去他要去的目的地，结果后来他就骗男子说哦他要去加油站上厕所，所以就是趁机把那个 GPS 啊就定位到附近的那个警察局，然后经过警察局的时候他就停下来，然后假装要去可能借洗手间干嘛的，然后就是对着就是警察就比出就是在 TikTok 学到的那个求救手势，就是540这个手势，就是五呢就是把手摊平这样比出五，然后四就是把大拇指往内凹嘛，然后零就是你要比个拳头的一个这样手势，就540，然后警察就看得出来说哦他有需要求救的地方，所以就是赶快的把这个后面那个毒贩呢就是绳之以法这样子。然后之前也有一个就是类似的新闻，就是去年在北卡，就是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就是有一个16岁的女孩，他就被父母通报说哦失踪了，结果两天之后呢有民众报警说有看到女孩，因为那个女孩就是在这个被绑架的这个车上就是对着窗外然后一直比出540的这个求救手势，所以才有民众就是看到她的求救然后接着才去报警。那这个手势呢就其实是由加拿大的这个妇女协会所发起的讯号，就是为了让这个受暴的妇女可以在不被施暴者发现的情况下求救，然后就是因为这段期间那个疫情民众在居家隔离的时间比较长，那家暴的事件呢就是上升了 20%，在联合国的调查。所以呢，就是类似这个540手势的自救影片，自从2020的6月兴起之后呢，在这个 TikTok 的教学影片观看次数超过了就是好几百万这样子。但你们在这个之前有听过这个540的求救手势吗？
没有，
没有。
是哦，那大家就可以学起来哦。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太听过，但是有大概类似听到就是这样子的求救，就是比什么数字然后求救这样子，但是好像在台湾没有什么太普遍的这样子的知识，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学起来540这样子，就是万一什么你被打什么的，你就是对着外面比出540 540 540，就是大家想说这个人怎么怪怪的，然后才看得出说哦他在求救。
没有啊，但这个条件要建立在对方也知道这个手势的前提下，但我觉得以台湾的状态来说、
啊、
有点难吧。就是如果说大部分有在使用 TikTok 的人是比较年轻的族群啊，那我们这样子的年轻族群在求救的时候，是不是那些更年轻的人可以来救我们呢？读得懂我们手势的人呢可以来救我们吗？或者是可以救我们的人根本就读不懂这个手势呢？是可以试试看。
所以这个就是要靠这个啊，那个社群软体的影响力是不是可以散播到长辈间、平辈间、晚辈间？
我不要，
我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自救的方法，就是求救的方法。
哦，这个可以
啦。对啊，就是你知道社群影响力很大，不然怎么现在 IG 也搞得像 TikTok 一样的感觉。
那个、
就是、很多的
YouTube 也是啊。
你说 YouTube 的 Shorts 吗？
对啊，
对，这三个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就是
但 YouTube 的门槛比较高，因为它你必须还是自己东西都剪接好，然后它只是一个上传的平台。可是如果是 Instagram 跟 TikTok， 它就是你可以透过它这个软体、
哦、
然后
去
制作出影片然后再直接上传。对
对
啊，总之就是这些社群媒体就是好像功能都大同小异，然后互相就是影响来影响去，那就静观其变咯，看他们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发展，说不定以后又会有新的那种社群媒体，然后又会有新的功能，这样子也不知道。
但是540这个还是值得大家学习
啊！
如果路上真的有看到人在快速比540的话，就稍微注意一下，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助。
好，
对的。然后 TikTok 还是少用啊，完全是个人偏见。
好，下一则新闻。
好，下一则新闻。刚才呢我们有稍微讲到说现在影片啊就是很短啊，然后年轻人，我也是年轻人，但是比我更年轻的年轻人他们都在用抖音 TikTok 看更短的影片。在这里来问两位一个问题，是你们看影片会调那个看影片的速度吗？
你说 1.5 倍速吗？
对，
看那个 YouTube 的影片会，但是看 Netflix 不会。
欸，
我会按快转。
所以就直接跳过，
就是快5秒快10秒那种快转，但是不会跳 1.5、因为他讲话太快我听不懂。
但我因为我看的 YouTube 都是外国人，比如说像是韩国人，然后韩国人就是韩国人讲中文的，或者什么法国人讲中文的影片，就是我目前最近比较常看的。然后我发现把那个调成 1.5 倍之后就会变得有点就是看起来更舒服这样子。
你说因为外国人讲中文可能比较慢一点、
对对，
然后 1.5 之后可能就是跟你的速度差不多这样子。
对，然后或是就是导致我现在习惯看就算也不是外国人的话我也会变成 1.5 或 1.25 就会调啦，因为我有时候不太想要，我不知道，我就很想赶快看完这样。对，
好，那这个就会来到我们今天这个算是有一点旧但是又不是很旧的新闻了。就是呢有日本一个研究，然后就在讨论说你把这个影片加速看跟人体之间的影响。在这个资讯大爆炸的时代，我们现代人一天接受的视觉资讯量呢是等同于宋朝的人一辈子的视觉资讯量，那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这些东西到底有 多多了。那因为现在资讯太多啦，很多人会怕自己落伍，像是雷神之锤的故事没有跟到最新进度啊之类的，就会被资讯淘汰。所以大家会尽量让自己的时间能够吸收最多的资讯，那也因此开始了有各种的懒人包啊，一分钟带你看完哈利波特啊之类的这种速食的资讯。除此之外呢，像是音乐其实也加速了，在1980年代的时候的流行歌，它的前奏平均只有20秒，但是现在的就只有5秒钟，差蛮多的。那特别是追剧这件事情，日本去年有另外一个调查就发现说，20岁到60岁的受访者之中呢，有1/3的人有用过加速播放来看影片，然后理由就跟你们有点像，可能就觉得讲很慢啊，你想要更快的接受到这些资讯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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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我自己是看老师的 recording 的话我会加速，因为老师真的讲得太慢了，而且老师讲话是会让人家想睡觉的那一种，所以如果是看线上上课的影片我就会加速，因为就是真的中间有太多空白，很浪费时间。可是如果是看追剧啊那些的，我完全不会快转也不会加速，因为我觉得影片的节奏很重要，然后那个光啊角度啊配乐啊剪辑啊那些全部都是作品的一部分，如果你快转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感受那个作品原本的样子了。如果说那个画面想要表达的是一个很尴尬的静默，五秒钟跟十秒钟就差很多了。
对啦，然后如果你刚好按一下它刚好跳过去就没有感受到了。
你我刚才其实要做一个小实验，我就是想说要故意停个五秒钟，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尴尬，然后你就马上接话了。
我真的没办法，我讨厌尴尬。
对，刚好你的这个中了我这个实验了。
所以我说我跟我婆婆相处很开心，因为我不会怕尴尬，因为婆婆在滑手机。就是你懂我意思，我的生活中不管是实体的还是线上的，对于人只要有这种东西在，我就会觉得很怪，然后我就会想办法去补足。所以对，好了，
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对啊。
但对，所以我也不知道，就是别人讲什么我也都会回应一下，即便你们觉得是敷衍，但就是其实我是不喜欢那个尴尬的人。对，
你最近有看小热唱的那个敷衍话术吗？
还没耶，最近
他就是在讲你耶。我脑中都是浮现你耶。
可是
李黎真的是超敷衍的。
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跟别人讲一件事情，然后他一直他不回你，至少也回个嗯，代表你有听到吧。可是如果你今天连个嗯都不回，那这样子不就是跟已读不回是一样的道理吗？
或是你可以回答他说话内容里面的资讯。
你说再重复他的尾巴再讲一次吗？
不是啊。
可这个也是就是高级的敷衍，你知道吗？比较高级的敷衍。假装我在听，但是就是随便抓一个类似的东西，然后就再问你还是什么的。
我知道，但就是我应该是说，如果今天那个人讲的主题我不是很有兴趣，但我必须在那里的时候，我当然会用这种敷衍。但如果很有兴趣，我当然会针对他的内容再讲一些什么东西出来。对，但我跟我老公其实有点，就是有时候会这样，他讲的东西可能我要很认真听我才听得懂，然后如果有时候我一个闪失，然后但我又只能回答他说嗯，他就会说你是没在听。
对啊。
你就刚刚开了自动导航。
然后我就说对不起，你再讲一次。因为这时候如果你还是坚持说你有在听，我跟你讲，讲的人会生气。所以我不知道，可是我常常也会受到他，就是我跟他讲一件事情，然后他沉默大概30秒钟，沉默30秒钟，我跟他讲一件事情他沉默30秒钟，然后我就会觉得 what， 然后我就再讲一次，然后我就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然后他说有，我在听啊，我全部都有听进去，但他只是没有回应而已。然后我就会觉得哈，那你这30秒钟我就会觉得 你为什么不回我？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就会觉得你回答个嗯也好啊。好了，是我个人。
好了，这是他们夫妻间的小吵架。
就是、
也没有啦，
我
觉得就是沟通习惯的差异啦。
那如果你们讲一件事情，然后我旁边的人沉默30秒钟，你们会觉得怎样？
那我就不会再讲了，
不
然我就会直接问他。
你会直接
我如果生气的话，
欸、
我就讲说：“我刚才听我讲话吗？”
哦，这很像老师哎、欸，就是说到底你们有人在听吗？安静之类的。
因为老实说，我们家人沟通就感觉有点像这样子，因为我可能本身就是比较爱讲话的人，然后就是可能我讲了什么话，然后家人全部静默，我就又再讲一次，然后再没讲，我就是再没回答，我就不会再讲了。
哦，
算了。
我是很爱讲一些冷笑话或是很无聊的梗啊，所以我大学同学他们那一群就是常常会就不理我，然后我观察到、
啊、
跟我观察到那个尴尬的时候，我就说好啊，都不要理我啊，然后他们就会笑出来，就这样。
对，这个是好笑的，但如果真的你只是在跟他分享一些说我今天去哪里看到什么东西之类的，然后沉默20秒就好，刚才你那个5秒钟我已经忍不住了，你看
对，
20秒，最后20秒我真的是觉得有一点可怕。对，
没有，这个是沟通之间的差异，可是呢这种的嗯哦我觉得可以，但是有个更大的问题是有时候我们在问，就是说我们要不要约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我们要不要约哪一天出去玩，你说嗯好啊都可以，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哦那就表示可以了，但是你的意思是说嗯再看看再想想咯，不一定，然后等到全部都想好的时候你就说诶我那一天不行诶，哦我没有很想去诶之类的，那我们就在那里前面是在冲啥，
嗯，
所以那个
这个
敷衍，对，那个敷衍我讨厌的敷衍是这种，就是是真的有在讲内容的资讯，可是你也没有，我不是在针对你，我是说就是这种状态的话、
oh.
然后那个人就是哦好啊都可以随便，然后就觉得你应该好好想一下吧，就是我是认真在 propose 一个事情欸，
对啦，
不要生气不要生气 peace
不要生气不要
生
气、
這個、给魔鬼留地步
这种时候应该就是直接把时间列出来，就说今天可不可以这种，然后他可能才会说好或是不好吧，我猜啦。
对啊对啊之类，或者是譬如说你问说你要蓝色还是绿色，然后对方都不回，或者说都可以，然后之后你可能选了一个颜色之后他又说你为什么选这个颜色，就会觉得干前面都在敷衍啊，当我是空气哦，在问你都不理我，这样。
对，
他是客气。
好，我们回到刚才的那个加速看影片这件事情，我们回来。
但我觉得这个是现代人的通病，因为现代人就是感觉就是要快快快快快，什么要快，工作也要快，上班也要快，然后搭车也要快，就是忍受不了慢，你知道吗？所以然后如果他想要就是跟上譬如说现在流行的话题什么剧，他可能就说那我也要看，就我也要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他可能就去看，但他可能就是用可能两倍速啊 1.5 倍速去看，就是短时间内把它看完，然后我就是有这样子的知识或者这样的内容可以去跟别人聊，就是相同的类似的话题，就是感觉就
是
像社会的这样的气氛，然后迫使就是大家开始要变得快快快快快，连看剧也要快。
对，
你们的这个说法就是跟那个被调查的人的说法就是都差不多。
没有，我上次有看一个就是说因为他的工作需求，就他的工作需要非常知道最近在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就但他其实没有那么有兴趣那一部片，可是因为他热度很高，所以他只好就把它看完，但他又不想花太多时间，如果是工作上面啊，有些人可能需要这样。对
对啊，工作讨厌的就是也不是说讨厌啦，反正就是工作毕竟也可能就是然后会有压力或什么，只是想要赶快把它做完。
对，或者是
可能会有方法，
就是行销人员他们如果走得很快，然后他们一定要知道说最近在讨论这部剧，他们需要去趁这个热度的时候，但老实讲他可能就像华灯初上好了，老实讲他放出来那么久我也觉得没兴趣，如果是我，可是我的工作需要，所以我必须要去看或是去听这个东西， 的时候，
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就会把它看完，就会快速的看完这样子。对，
對，
而且他刚刚讲对了，是华灯初上，哎，不是妈妈桑。
对，
哦，对
对，
华灯初上。
可是我觉得工作的话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像刚才这样子说，就是你们平常也会有加速的这样的习惯啊。对啊，那其实这些加速的资讯它跟我们的注意力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的注意力时间变短了，所以我们比较容易感到无聊，我们比较难注就是专注在这个事情上，然后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资讯来刺激，同样的时间内我需要更多的资讯，所以我们就把资讯加速了，懒人包啊，短影片啊什么的。当我们习惯了加速的资讯之后，我们又更容易感到无聊了，就现在这样子的资讯量又不够我了，所以资讯一直被加速，然后我们的注意力时间也越来越短。本来在2000年的时候，人的平均的注意力时间还有12秒，可是到了2013年的时候只剩8秒，然后鲸鱼是9秒，所以人类还比鲸鱼短1秒。
好短哦！
你没有发现自己注意力什么越来越短吗？或者是说，
我刚刚才有测那个注意力不集中的测验，他说我有就是类似的症状，
成人的 ADHD。
对啊，对啊。
我其实觉得现在现代人很多可能都有这些轻微的状态。
我等下传给你们，你们也测测看。
好，但我其实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我一直都自己觉得有啦。
你说很躁动的感觉吗？或者很慌，有时候闲下来感到有点慌吗？
是我不太能就是只做一件事情，然后专心的只做一件事情，可是我小时候是可以的，但我长大之后没有办法。
可是如果是你做很喜欢的事情哦？
不行，我就是做到一个段落，我一定要切换一下那个状态，然后再回来。
我没办法一次把它做完，这样。
我没有办法一次把它做完。
哦，所以你就喜欢可能做一做，然后去东摸摸西摸摸，然后再继续把它做完。
这是我现在的状态，但是我小时候不会这样啊。
你说功课写到一半，然后跑去玩，跟林义君玩一玩，然后就又再回来写功课这样。
你不要偷把他名字又偷渡出来了。
没差了，
小时候会直接把它写完啦、啊、对，但
没有，就是像我们以喜欢做的事情好了，然后小时候可能画画或者是看书，然后我可以就是好好的待上一段时间把它做完，可我现在就是会做到一个段落，我就会唉来做点其他的事情，然后之后再回来把它做完。
哦，但我觉得这样没有不好啊，就是
休息一
下。我最近也觉得这个，对对对，休息一下没有不好欸，真的。
不是，他问题不是说休息啊，是我没办法继续专注在这个事情上。
转移注意。
我需要一点刺激，我需要一个新的刺激。
那你要不要帮我顾小孩？以后
啊，
就是我，因为我现在的生活，我就已经在，我现在可能可以坐在电脑前面，可能2-3个小时，然后做一些事情，然后。但我知道以后绝对没办法这样，就会变成像你一样，可能做一下我需要起来8个时，然后做一下。
他新的刺激就是再生一个。
他的弟弟。
没有，我觉得好像
他的刺激就是一个教过一个。
弟弟的新小孩。
可以啦，我觉得好像妈妈就是需要这样切割时间，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不好吧，如果最后的成果是好的话也没有关系啊，你觉得？
好，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以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的人的有一个叫做自律神经的系统，它其中有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然后他们会平衡着我们器官的运作。简单地来说呢，交感神经是掌管兴奋紧张的神经，然后副交感神经呢是负责放松的神经。你们有没有那种紧张到睡不着啊，吃不下饭啊，还是说紧张到肚子痛啊，那种经验？
有啊，
有的话那就是你的自律神经在作用，因为你太紧张了，然后就会导致你有这些其他的症状。那有学者呢做过
注意力吗？
没有啊，就是你的交感神经太兴奋啊，就这样啊。 然后影响到，因为它不是说只有这个东西兴奋嘛，它会越影响到譬如说你的血管，你的内脏的一些东西，所以它去影响到其他的部分。如果你一直交感神经太兴奋太激烈的话，就会有这个状况啊。所以我们加速看影片到底会有什么问题，就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有学者做实验来看加速看影片对自律神经的影响。那实验发现呢，当受测者他用一般的速度来看影片的时候，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的运作比例大概是 50%。可是把影片的速度调成两倍的话，才看了一分钟而已，交感神经就飙到 80% 了。所以加速看影片会让你的神经短时间内进入一个高压的状态。那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过犹不及都是不好的，所以你一直急，连看影片都要加速，那你就要注意一下自己是不是一直长期地让你的交感神经处于亢奋的状态。那这样子时间一久了，可能会有长期焦虑啊，或是长期失眠的问题，最后导致身心灵的失衡。本来看剧是想放松的，却看剧看到生病，安呢就不好了哟。
安对，
了解，
安对。
好，
所以我觉得也不要为自己的加速找借口了，就是放松，该放松的时候好好放松一下就对了。
嗯，对啦，就是好好休息一下。好，然后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个我在 Dcard 上面看到的，记得好像上集还是某一集吧，我有讲到就是可以到星巴克里面去上厕所这件事情吧，就是
对啊，
就是你
如果在欧洲你找不到厕所，对，然后我们也告诉大家可能密码就是在收据上面，大家可以去就是去找一下这样子。对，好，然后把我就是在 Dcard 上面看到，就是有人匿名就是分享说他在星巴克上大号被说话。那简单来讲呢，就是他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呢，就觉得啊，当下肚子很痛，然后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就只好想说诶，因为去像是 Seven 啊或是莱尔福那一种的话，通常都只会有一间厕所，就是一间里面，所以他那天呢就想说好，附近有星巴克他就去星巴克，然后他也不好意思说不买就直接去给人家上厕所，他跟他朋友进去，他就请他朋友先去排队买饮料，然后他自己先冲到厕所，结果他就这样一上了大概十分钟，他自己有算了，就是十分钟。然后呢，外面的人就在等嘛，然后那个等的人就一直讲话，就讲说这个人也太久了吧，他应该已经上了二十分钟了之类的。然后还就有另外一个人就说他应该在里面玩手机吧，看来以后厕所应该要收费了这种话。然后因为他坐在里面，他就已经听到 这些话语，他其实也不好意思出来，因为那些人就知道在里面上大号的人是他，就是蛮尴尬的。所以他最后就请他朋友传讯息给他朋友，请他朋友就是买完饮料之后去厕所去接他，就是不要那么尴尬。然后 他的朋友去那个厕所的时候就直接对着那个人说，就是别人不舒服欸，就是你下次可不可以不要你下次就不要不舒服，就是他是真的不舒服啦，可是外面的人可能没有这样的以为，所以就想问你们说，假设如果你们是在厕所里面的人，你们要怎么办？
发出声音，
我会直接自己讲欸。
哦，欸，很敢欸，我觉得我跟那个袁坡一样，我会很尴尬，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
对，
可是他都已经说，就是他也有因为说便利商店的厕所只有一间。然后星巴克可能有比较多间，那应该就比较不会有问题了，他只是占其中一间而已啊，除非两间都在。
他后来有回，就是那间星巴克只有两间厕所，然后
对啊，那还有另一间啊，
对，但就是还是另外一间可能有人。对，我觉得是也还好，如果说我会觉得理所当然，可能外面的人太着急了，但会不会外面的人肚子也在绞痛？
对啊，
我就想说这实在是很难耐啦，就是很无奈，也无法说什么，因为好像至少但讲话我觉得在厕所讲话就是不要 随便讲别人怎样，因为一定会被听到，你也不知道旁边有谁。
他就是故意要让他听到的啊。
对啊，
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我完全没有觉得。
一定是故意的啊，哦，他怎么可能不
知道厕所隔音那
么差，他就这样想把他逼出来啊，让他尴尬。你就是中了他的招，你就会出尴尬的出来。
有这么人性本恶的感觉。
然后他就是要让你觉得说，就是感到罪恶。
哦，oh ，
我让后面人等那么久，他就是你知道，有点情绪勒索。
了解，欸，这很可怕，
你被勒索了，你被敲诈。
对，如果是我是外面，然后我也很急的人，我顶多可能一直去敲门，然后就说：“哎，里面还好吗？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急。”这样他可能也会回应你，对不对？就是里面的人，
啊，
这样。
但你一直敲门，哦，其实也是同样的事情，啊。
但就是敲完，然后跟他讲说：“请问，就是我真的也很不舒服。”这样子的话，会不会？
但我觉得敲门比较好哎，就直接是跟他对话，而不是就是透过就是一个
也是啦
门，然后这边
对对对
酸言酸语。
哦，好，对啊，真的蛮尴尬的。
或者是你真的不舒服的话，就直接发出声音给他听啊，让他知道你真的不舒服。不知道，就是屁的声音还是什么的，就是一直这样子给他听。
哦，了解。
就让他知道，
啊，
我就是不舒服，没在那边靠腰哦。
嗯，真的，
你打就不要用这间，这间很臭，这样。
对啊，那就想说在外面等不会有味道吗？我的想法是这样。
他可能觉得很香
吧。
会吧？
哦。
我
好啦。嗯，
就是这个状况是偶尔发生的嘛，可是我前一段时间有大概连续一个月吧，几乎每一次要去上厕所的时候，在我家每一次要去上厕所的时候里面都有人，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很多人，我们九个人，然后两个厕所，然后大概一半一半这样子在使用它，而且后来是只剩我那个中国的室友跟他女朋友跟我，所以就是等于三个人在抢一个厕所而已。怎么可以我每一次去每一次里面都有人，然后每一次他都在里面的十几分钟，我就是真的不能理解。
那你有敲门吗？
嗯，
没有。
所以你还可以忍还是怎样？
我还可以
忍，你就观察说等他出来再进去这样。
对啊，
哦，
但是
你以后放个 尿壶在房间里面。
没有没有，就是我房间在四楼嘛，
啊，
厕所在三楼，然后我们一楼还有一个厕所，如果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会去一楼，但是我不能理解的是我为什么每一次去上厕所的时候里面总是有人，然后我回房间等都是要等个十分钟然后才会听到冲马桶的声音，然后我才可以下去用三楼的厕所。
每一次厕所
都
有人。
可能
每一
啊，最近有比较好吧？最近
现在有比较好了，但是就是有大概前几个月有一整个月的时间，就我们三个人每一次，我真的是
对啊。如果是我要用三楼的话，我会有点不好意思，欸，因为如果我要用三楼，然后我估计我自己要用十分钟以上的话，我应该会走到一楼去。
你说远离你的房间？
对对对对对。就是
因为
比较不会，因为
我室友
其他人要用，
我室友住二楼，然后所以他等于说他一三楼都算是方便的。
嗯，那就更要去一楼啦。
对，但他们每次都到三楼，然后每次都在那边等，我就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巧。
所以你确定他在里面上厕所，还是他在里面不知道在干嘛
滑手机？
我不知道啊，我又不可能进去看。
还是吸吸毒？
哦，这我更不晓得了。就是遇到这种的，我真的很无奈耶。就是到底可以在厕所做什么？
再遇到了就敲门啊，就是也不要，就是门不吭声，对啊。因为他可能一直以来你都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就觉得无所谓。
哦，没人要用，那我就继续用。
对啊，对啊。
但有的时候是譬如说我在房间然后我醒来了，然后我可能还在床上就是耍废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听到楼下厕所有人进去的声音，我就想说嗯好，那我就再滑一下手机等他出来我再去上厕所，然后一滑也就是滑个十几分钟过去，然后就想说他到底要在里面多久。
你房间隔音真的是很差耶。
哦，是真的很差，
还可以听得到楼下厕所的门声。
哦，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好啦，如果其他人有想到说，欸，我的室友到底为什么会卡在厕所那么久，还是说他其实是在捡手机之类的哈，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就下次可能就直接敲门，然后跟他说你也要用了，不然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没有啊，那我可以去一楼啊，
就看你
啊，对不对？对，但对，看你自己啊。如果你是觉得哦要有一直这个疑虑的话，然后你会觉得哈怎么这么巧都会刚好的话，你就可以敲一次看看。但如果你觉得哦没差，我就走去一楼，那就无所谓。对，
我有敲过啊，但是你敲了之后又能怎样？他也回敲，就这样，
就
你也只能走去一楼，所以你就觉得多了一个步骤。
他就说里面有人啊，
因为这样子，如果是我的话，我在里面会觉得比较有压力啦，就会觉得这样不好。但如果他就是不会这样的话，无所谓，那也没办法。对，
对啊。
好，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欢迎就是私讯给我们，然后告诉哈哈到底该怎么做，他很苦恼。
还是说室友便秘，我以后送他那个泻药，让他拉一次一劳永逸。
我觉得应该不是啦，就只是他在滑手机。
对啊，而且是每一次都这样哦，每一次
都在厕所待他妈的久。不知道到底在大便还是滑手机。
好，
应该都有。好，那我们这一周的一周新闻回诊单就到这边咯。
就这样子
、啊、用大便结尾。
林安泰一起 Happy Time， 拜拜。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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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s Day，
祝你们不会遇到在厕所卡很久的人。